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耶利米书第38章。耶利米书第38章是继续关于耶利米忠心的宣讲耶和华的话，而使得耶利米受逼迫的这样的事情。同时，西底家王也再一次私下来询问耶利米。虽然我们看到经文本身没有告诉我们西底家王问耶利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们从耶利米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可想而知，其实西底家王他一再的私下询问耶利米，他的心还是存着虚假的盼望，也许神会改变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来看第38章，不但在37章耶利米被捉拿，而且被关在这个约拿丹，文士约拿丹的这个屋子里，但是后来他请求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就让他在护卫兵的院里。所以第38章这个事件显然也是发生在护卫兵的院中。有一些犹大的领袖，他们听见耶利米向民众宣讲的话，这些领袖在这里列了四位，其中马坦的儿子示法提亚，还有巴斯户尔的儿子基大利，这两位是谁？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看见这两个人的名字出现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这是在第37章西底家王打发人去见耶利米的时候的两位使者之一，所以这个尤甲我们看到在37章西底家王曾经打发他跟另外一位，也就是接下来这位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那我看哈，不是这个，不是，是打发他跟那个西番雅，就是这个祭司的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然后最后一位呢是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这个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其实也是一位曾经对耶利米表示反对的一个人但是他也是曾经被西底家王打发去见耶利米的使者之一，这是在第21章那里记载，西底家王他也是打发了两位使者去见耶利米，那这个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领袖，这些犹大的领袖，他们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虽然耶利米被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子，但耶利米还是可以某种程度的向一些犹大百姓来宣讲神的话。他被囚禁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面，是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那样自由的公开的来在公众的场合宣讲耶和华的话。但是我们从耶利米书第32章那里记载了耶利米他叔叔的儿子哈拿面来到护卫兵的院里，要求耶利米去购买他的田地，那他们就进行了这购买的手续。当时就有一些犹大人，他们也是坐在护卫兵的院中，所以耶利米是当着这些犹大人的面，也当着那些作证的人的面来进行这个买卖的交易。从32章这样的记载，我们可以晓得在护卫兵的院中，耶利米虽然是好像被囚在监狱里面，所谓的监狱，可是其实 在护卫兵院中还是有一些犹大的百姓，耶利米仍然是可以某种程度的来向犹大的民众宣讲耶和华的话。那么耶利米向在护卫兵院里的众人说什么话呢？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必得存活。如果大家还记得，其实这里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其实是重复他曾经宣讲过的话。在第21章，那时候是巴比伦的军队刚开始围攻耶路撒冷，在那时候耶利米就曾经向耶路撒冷的百姓宣告同样的话。在耶利米书21章的第8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是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所以耶利米宣讲的信息没有什么新的话，他还是重复他曾经向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所宣讲的话。然后接下来这里耶利米宣告说，第3节，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耶利米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刚刚我们看到的21章第10节，耶利米就宣告说，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不但是在21章耶利米已经宣告这个巴比伦王一定会攻取耶路撒冷，而且用火焚烧这个城，后来在34章两次，37章耶利米也是重复的来宣告说，耶和华说，巴比伦人一定会攻取耶路撒冷，而且用火焚烧这个城。所以耶利米在护卫兵的院中向民众所宣讲的话只是重复他已经说过的话，而这些领袖听见耶利米所说的，他们就去见西底家王，要求把耶利米治死。第4节，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把这个人治死，因为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显然这些领袖他们对耶利米提出指控，因为耶利米要耶路撒冷的百姓如果出去投降巴比伦人就可以得存活，但是如果不肯出去，要留在城中就要被刀剑饥荒瘟疫来使他们死亡。他们对耶利米的这个指控是从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耶利米是神中心的代言人，40年之久耶利米他不断地向犹大百姓宣告他们的罪以及将要临到的审判，借此来呼召百姓悔改，这样他们就可以免于神所宣告的这些审判，这些刑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这些首领他们听见耶利米这样的话，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耶利米说这样的话乃是叛国，因为要百姓去向巴比伦人投降，而且这样的话会使得城里面剩下的兵丁的士气 受到打击，会促使分裂纷争。因为他们对耶利米有这种的指控，耶利米是犯了叛国罪。我们晓得在任何国家叛国罪是很严重的，所以应当要接受死亡的刑罚。这是为什么他们对王说这个人应该被治死。西底家王怎么回答呢？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任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看起来好像西底家王跟他们是一样，其实我们等到后面我们会看见，西底家王是一个很懦弱的人。而且从第37章到第38章的记载，西底家王其实对他手下的这些臣仆是存有惧怕，因为这些人是比他更加的强势。所以当这些领袖他们指控耶利米是犯了叛国罪，西底家王只能够屈从于他们的要求，就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些犹大的这些犹太人的公会的人煽动百姓，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罪名是什么呢？因为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换句话说，耶稣他要自立为王来反叛罗马政府，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比拉多也是一样，在压力之下他就接受了这些就是这些犹太民百姓他们的要求，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西底家王他没有选择，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他手下的臣仆是比他还要强势，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们指控耶利米是犯了叛国罪，所以他们要求把耶利米治死，西底家王就只有屈从于他们的要求。由此可见，西底家王其实他并没有实权，这些领袖是比他更加的强势，所以我们看到西底家王不断的是等于说因为惧怕这些领袖而屈从于这些领袖。于是这些领袖他们就向耶利米做出行动，他们就拿住耶利米，把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你看那个小字说或者是王的儿子，所以呢其实就是西底家王的这个你可以说是王子啊，所以就把耶利米囚禁在王的儿子马基亚的，原文是储水池中，那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牢狱，确实那个地方被改作是牢狱，但是你如果读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是 cistra， 就是储水池。那这个在当时耶路撒冷很多的房子他们都有储蓄水的这个池子，好像也可以说是像是一个井。因为在巴勒斯坦每逢雨季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些雨水把它接这些雨水储存起来，那所以这种蓄水池通常是从石灰岩凿出来的，那这个池子有点像井，上面开口比较狭窄，下面下部呢比较宽大，平常是有盖子盖住，免得有人掉进去。所以在耶路撒冷很多的房子都有这种蓄水池，而这个王的儿子马基亚他的房间里面也有这个蓄水池，所以他们就把耶利米丢在王的儿子马基亚的蓄水池中。这个蓄水池就是在护卫兵的院里面，他 他们用绳子把耶利米坠下去。这个马基亚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蓄水池里面是没有水的，所以荷尔本说牢狱里面没有水，其实这个蓄水池里面是没有水的，但是有污泥。所以当他们用绳子把耶利米坠下这个蓄水池的时候，因为里面没有水，只有污泥，所以只有淤泥，所以耶利米呢就陷在这个淤泥的里面。他们这样做，他们的用意显然是要让耶利米缓慢的、痛苦的死去，这就是跟罗马的钉十字架的死刑是一样的。凡是被钉十字架的人，都是缓慢的，而且极度痛苦的死去。在这里，这些领袖把耶利米坠在这个只有淤泥的井中，让耶利米的脚陷入这个淤泥里面，在那里慢慢的死，而且痛苦的死，同时也让耶利米不可能再向民众宣讲任何的话。所以耶利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活不久的。因此我们看到接下来在王宫里面的太监，或者说王宫里面的臣宰，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不一定是指我们所谓的太监，因为太监都是被阉割的，但是呢，那个希伯来字可以是指这一位这个古时人以伯米勒是在西底家王的王宫里面，他担任一个臣仆。这一位以伯米勒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古时人，古时人就是今天的埃及还有利比亚，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能够在犹大君王的皇宫里面做臣仆，虽然他是外邦人，但是以伯米勒他是相信耶利米是耶和华的先知，他也相信耶利米所宣讲的乃是耶和华的话。但是这些犹大的百姓和官长他们却是不信，所以当以伯米勒他听见这些首领把耶利米下在这个没有水的这个蓄水池中，陷在淤泥中，他就立刻做出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他就去到便雅悯门的地方，我们上次看到耶利米被捉拿的时候，就是他要从便雅悯门出去，要去他的家乡雅实图。这个君王在这个城门口是做什么呢？坐在那里是来审案的，来判案的。在古代这些城门口有广场，那么君王或者审判官就是在城门口的广场来判案，来审问，来审讯，来判案。所以当时西底家王他正在这个便雅悯门的城门那里施行审讯，判决案子，所以以伯米勒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去到王的面前，然后他就对这个西底家王说，他说：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把他下在这个蓄水池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也没有粮食。他向西底家王报告这些领袖对先知耶利米所做出的恶行。这里他说城中没有粮食，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没有粮食缺粮的地步，是一直我们看到下面第39章这个耶路撒冷城即将要被攻陷之前，才是整个耶路撒冷城中就缺粮。但是 这个以伯米勒他是要强调情况非常的危急，情况非常的危急，必须要立刻做出行动去拯救耶利米，不然耶利米就会死在这个蓄水池中。王听见以伯米勒这样的话，他做出什么回应呢？他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个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没有死以前，把他从这个蓄水池中提上来。所以西底家王立刻授权给以伯米勒带领30个人去把耶利米从蓄水池中提上来。以伯米勒就赶紧带着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这其实这个库房就是储藏室，进入王宫到储藏室那里，从那里就拿了一些碎布，拿了一些破烂的衣服，然后用绳子把这些碎布跟破烂衣服坠下这个蓄水池，坠到耶利米那里去。接着以伯米勒就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衣服放在你的腋下，垫在你的腋下，然后他们就用绳子把耶利米从这个蓄水池里面把它提上来，因为用绳子把耶利米提上来的时候，恐怕这些绳子会伤害耶利米的腋下，所以要用这些破布垫在耶利米的腋下，他们用绳子就把耶利米从蓄水池中拉上来，拯救了耶利米的性命。那最后作者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就仍然被囚禁在这个护卫兵的院中。当耶利米仍然在护卫兵的院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西底家王第二次要私下的来询问耶利米，所以首先他就差人去把耶利米带到耶和华殿中的第三道门那里。那所有的注释书都是说不清楚这是这个所谓的第三道门是什么地方，但是无论如何，第一次上次我们讲37章，西底家王是把耶利米带到王宫里面，这次是把耶利米带到圣殿里面，然后他要对耶利米做私下的询问。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以向我隐瞒。西底家王在提出他的问题之前，他首先要求耶利米要坦诚直言，没有任何隐瞒的东西不说出来。但其实耶利米他身为耶和华的代言人，他从来没有不坦诚直言，他从来没有任何隐瞒的话不说。耶利米一向都是坦诚直言，并且绝对没有任何的隐瞒。正如我们看到在新约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保罗他向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了一番告别的演说，在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20节，使徒保罗他说，你们也知道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真正神的仆人是对神全然忠心，是坦诚直言，没有任何隐瞒的宣讲神的话，而且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任何对他们有益处的他都没有避讳不说，无论是在众人面前，无论是在私底下或者公开的场合，都是坦诚的来，诚实的没有隐瞒的来宣讲神的话。所以 问题不在耶利米，而是在西底家王。不是耶利米没有坦诚地把耶和华的话向西底家王宣告，乃是西底家王自己他本身的问题。所以耶利米就挑战西底家王的动机。耶利米说，我如果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如果劝谏你，你必定不听从。耶利米指出，他一向是诚实，没有任何隐瞒的说话。如果他现在西底家王要问他一个问题，他所说的话仍然是重复他先前所说的耶和华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第二节第三节他在护卫兵院所宣讲的耶和华的话，其实是重复前面他已经说过的，而且不止说一次，一再重复说的话。所以耶利米的意思是，如果他诚实没有隐瞒的来回答西底家王的问题，他所说的话还是重复先前他所说的耶和华的话，那么西底家王和他的臣仆岂不又要定耶利米犯了叛国罪，是削弱这些兵丁跟百姓的士气，因此就要杀死耶利米吗？而且耶利米也指出，如果他劝告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必定不会听他的劝告。所以西底家要求耶利米坦诚直言，没有隐瞒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耶利米他挑战西底家王的动机，耶利米从来没有改变，问题是西底家王他的动机。西底家王他即使听见耶利米所宣讲了这么多的话，他从来没有听见而改变他的心意，悔改，愿意听从耶和华的话。相反，西底家王一再私下询问耶利米，他是希望耶和华会改变心意，他希望耶和华会改变心意，可是他自己却从来不改变自己的心意而悔改，他却从来不改变他自己的心意而悔改，愿意去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利米他知道，他向西底家王宣讲耶和华的话是徒劳无功，没有用的。他向西底家王宣讲耶和华的话是徒劳无功。因为耶利米提到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所以接下来西底家王他就指着耶和华来起誓，向耶利米保证他不会杀耶利米。西底家王就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的永活的耶和华。你看他有很正统的神学，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有很正统的神学，但这些神学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们根本不是真正的明白认识，而且按照这样的真理来生活。所以他说，我指着那创造我们的生命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必定不杀你，也不把你交在那些寻索你命的人的手中。西底家王从过去不止一次，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誓言是不可靠的。在历代志下第36章，我们看见当巴比伦王立西底家做犹大王的时候， 他曾经要求西底家王指着神起誓，他必定效忠巴比伦王。就是巴比伦王要求西底家王指着神起誓说他一定会效忠巴比伦王。但是三年之后，西底家王就背叛巴比伦王，跟埃及王结盟。所以他起誓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诚意。除此以外，第34章我们也看到西底家王还有犹大的首领以及众民，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立约，也是一种起誓，他们要释放自己的希伯来奴婢。但是后来他们又反悔，把所释放的奴婢带回来，仍旧让这些人做奴婢。所以我们看到西底家王是言而无信的人。然而他这里他指着耶和华向耶利米起誓，他绝对不杀耶利米，也不会把耶利米交在寻索耶利米的人的手中。所以耶利米还是等于说相信他的话。我们在英文就说一种叫给他的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还是相信他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不杀耶利米，相信他的誓言。因此耶利米就向西底家王宣告耶和华的话。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宣告的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如果出去投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于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你如果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必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这里我们看到耶利米所宣讲的话是他已经说过的，重复他过去说的。21章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他把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摆在耶路撒冷百姓面前，告诉他们，他们留在城里就会被刀剑饥荒瘟疫所杀害，如果他们出去投降巴比伦王，他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存活。并且38章我们今天看的这章刚开始，他在护卫兵里面护卫兵院中也是向民众说同样的话。所以耶利米所说的还是相同的信息，没有改变。而正是因为耶利米说这些话，耶利米被捉拿，被囚禁，被丢在只有淤泥的蓄水池中。然而耶利米他没有别的信息可以说，因为这是耶和华给他要他宣讲的话，他只能够忠心的来宣讲耶和华的话。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耶利米对西底家王所宣告的信息是耶和华把两条路两种选择摆在西底家王的面前，让西底家王做选择。正如前面两次耶利米向百姓的宣告，照样是把两条路两种选择摆在百姓的面前，让他们做选择。在第21章我们已经看到耶利米他摆在犹大百姓面前，他提供给犹大百姓的两条路两种选择，一条是生命的路，一条是死亡的路。凡是出去向围困耶路撒冷的巴比伦投降的，就必活着，凡是留在耶路撒冷城中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的，就必因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这是耶利米曾经在百姓的面前把这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要他们选择，现在耶和华也把这两条路这两种选择提供给西底家王。如果西底家王 出去投降巴比伦人。耶和华应许说，不但是西底家王他本人，连他的家人都必活着。甚至耶和华还应许，耶路撒冷城也不会被火焚烧。我们从先前耶利米一再宣告，21章、34章、37章，一再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城。在这些宣告里面，耶利米已经一再重复说，巴比伦人一定会攻陷耶路撒冷城，而且会放火烧城。从这些过去一再宣告的审判的亮光之下，我们来看现在耶利米给西底家王的应许。如果他出去投降巴比伦人，不但他自己的性命可以保存，他家人的性命可以保存，甚至耶和华说这个城也不会焚烧。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向西底家提出的邀请是何等惊人的邀请，两条路要他选择，但是却提出若是他愿意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耶和华给的应许真是惊人的应许。因为耶利米已经不止一次重复，耶和华已经定义巴比伦人要攻取耶路撒冷，并且用火焚烧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这个最后的时刻，神仍然向西底家王施怜悯，呼召他悔改，听从耶和华的话。但同时，耶和华他也把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如果西底家王不出去投降巴比伦人，将会有什么后果，向西底家王提出警告。如果西底家王不出去归降巴比伦人，那么耶路撒冷必定会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而且必定会被火焚烧，而西底家王也必定不能够逃脱。我们看见西底家王听到神如此怜悯和恩典的邀请，他做出什么回应呢？面对耶和华提供给他这个生和死的选择，西底家王仍然是犹疑不定。他说，我害怕那些已经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把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会戏弄我，或者说他们会凌辱我。神把生跟死的选择摆在西底家王面前，西底家王却仍然犹疑不定。理由是他害怕那些已经投降巴比伦的犹大人，如果巴比伦人把西底家王交在这些已经投降的犹大人的手中，他们会凌辱西底家王，戏弄他。换言之，西底家王以个人为中心而有的这样的惧怕，使得他不能够做出他的抉择。这是完全以他个人为中心而有的惧怕，这使他手软，他不能够做出他应当有的正确的选择。于是耶利米再一次向西底家王重申神所提供的两条路、两种选择。首先，耶利米向西底家王保证，巴比伦人一定不会把西底家王交给那些投降巴比伦的犹大人。所以耶利米他请求西底家王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样西底家王就可以得好处，而且得存活。 二十节，所以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定不会把你交出来，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定会得好处，你的命令也必定可以存活。但是耶利米还是照样提出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的后果作为一个警告，如果西底家王拒绝出去投降，耶利米就警告他将会有什么后果呢？耶利米说，犹大王宫里所生的妇女都必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自己的朋友误导了你，胜过你，他们看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他们就转离开你，而且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所以耶利米警告西底家王如果拒绝出去投降会有什么后果呢？三方面。第一，西底家王所有的后妃和儿女都会被带到巴比伦他们的军队将领那里去，而这些被掳去的妇女，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会为西底家王唱出一首讥诮的诗歌。所以这个第21节的后半，这些妇人必说，其实你看英文圣经，他们会唱一首诗歌来讥诮西底家王。他说他们这首诗歌怎么样来讥诮西底家王呢？讥诮西底家王说，你被你自己的朋友所误导，并且被他们胜过，然而现在当你的脚陷在淤泥的里面，他们就离弃了你。换句话说，西底家王的这些首领把耶利米下在蓄水池，耶利米陷在淤泥里，但现在乃是西底家王自己被陷在淤泥中等候死亡，所以他们就讥诮说，是你自己的朋友他们误导你而且胜过你。但是这些人当西底家王的脚陷在淤泥中的时候，这些人就离开他，不像耶利米，当耶利米的脚陷在淤泥中的时候，神借着以伯米勒来拯救耶利米。只是西底家王他的脚陷在淤泥中，却没有人来拯救他，所以这些妇女就会唱这样的一首讥诮的诗歌。不但西底家王皇宫中的后妃和儿女都会被掳到巴比伦，而且第二，耶利米告诉西底家王，他也不能够从巴比伦人的手中逃脱，必定被巴比伦王的手抓住。第三，耶路撒冷城必定会被火焚烧。所以耶利米他重申耶和华所提供的两条路，两种选择，但是西底家王所惧怕的，耶利米向他保证一定不会发生，然后再一次劝告他，力劝他听从耶和华的话，出去投降这些巴比伦的军队，那么他的命不仅他自己的性命可以得存活，他的家人甚至连耶路撒冷城都不会被焚烧。但是他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耶利米也警告他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在他们的谈话结束之前，西底家王吩咐耶利米不可以泄露谈话的内容。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耶利米的信息显然不是西底家王所期待的，但是在他们的谈话 结束之前，首先西底家王吩咐耶利米不可以让人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这样耶利米就不会死。因为如果那些反对耶利米的犹大领袖他们得知谈话的内容，西底家王是没有能力保护耶利米的。西底家王知道得很清楚，那些领袖是比他还要强，所以如果西底家跟耶利米谈话的内容被他们知道了，他们要杀害耶利米，那么西底家王没有能力保护耶利米，那些领袖一定会进一步控诉耶利米犯了叛国罪，那这一次西底家王就不可能再拯救耶利米。当他们要把耶利米置于死地，西底家王也不能做什么。所以他说，你不可以让人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这样你就不会死。但是其次，西底家王指示耶利米，如果这些领袖来询问耶利米，耶利米应当如何回答。25节，领首领如果听见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西底家王也指示耶利米怎么去回答这些首领。事情果然就是照西底家王所预料的发生。27节，随后众首领就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所以最后作者告诉我们，于是耶利米仍然在护卫兵的院中，一直到耶路撒冷城被攻取的日子。换句话说，直到耶路撒冷城被攻取之前，耶利米是一直被囚禁在这个护卫兵的院里面。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很神借着这些话向我们所启示的很重要的真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无法测度的，他不断地向人施恩慈，向人显出宽容和忍耐。神如此向人施恩慈，显出宽容和忍耐，是要令人悔改。如果神的公义，神按他的公义立刻执行他对罪的刑罚，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但是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些被罪所捆绑的人，也知道罪的刑罚，死亡的刑罚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在人类历史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西底家王的身上，在犹大百姓的身上，神不断地向他们施恩慈，不断地以宽容和忍耐来对待他们，乃是要领他们悔改。今天这段经文看得很清楚，耶利米宣告神的话，耶和华把两条路摆在西底家王的面前，要他选择。西底家王他因为惧怕加勒底人会把他交在那些投降加勒底的人的手中，他仍然犹疑不定。耶利米就再一次来重申这两条路，但是为了鼓励他，耶利米甚至把他的惧怕肯定要把他的惧怕除掉，加勒底人不会把你交给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的手中，不用怕，我求你遵守耶和华的话。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是怎么样以神的心为心，来仍然尽最后的努力来呼召西底王悔改。 真的看到这位神，就是在这最后的时刻，已经耶路撒冷城要被攻陷之前，仍然以恩慈、宽容和忍耐来对待西底家王，要领他悔改。但是如果一个人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说，这就是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所谓积蓄神的愤怒是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假设我们刚硬我们的心不肯悔改，那到了神按公义审判人的日子，也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那时候神要倾倒出来的神的愤怒。所以如果一个人藐视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继续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那么就是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也就是当神彰显他公义审判的那一天要显出的神的愤怒。所以西底家王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懦弱，不是因为他的犹疑不定，甚至也不是因为他的惧怕，乃是因为他刚硬自己的心，硬着景象不肯悔改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历代志下第36章圣经的作者对西底家王所做的评语。在历代志下第36章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面前谦卑。尼布甲尼撒曾经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誓，他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但是西底家，众祭司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百姓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不能挽救。所以我们看见不是西底家王很懦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说我们很软弱，我们做不到，甚至有人说圣经所要求的标准太高了，没有人能做到，这是悖逆。我们说我软弱，哎呀，我们说我害怕，曾经有人对我说，我怕你比怕神还怕，这些都是借口。追根究底，我们里面是存着刚硬不肯悔改的心，正如西底家王跟这些犹大百姓一样。因此我们要以西底家王和犹大的官长百姓为鉴戒，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是可能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但骨子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悖逆，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但是相反的，耶利米蒙召做先知40年之久，他不改变的忠心的宣讲神的话，并且因此他受的反对和逼迫，甚至被谋害。然而耶利米他是始终如一的坦诚直言，没有隐瞒，没有任何的隐瞒，向君王、向领袖、向百姓 宣讲神的话，呼召他们悔改归服神。不但如此，耶利米还是一位流泪的先知，他不住地为他的百姓祷告祈求。在耶利米书前面第七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三次耶和华吩咐耶利米，你不要再为这些百姓祷告，我不会听你的祷告，因为神已经定义审判必定要临到这些悖逆的百姓。但是在第八章，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如何为他百姓的罪流泪哀哭。在第八章的第十八节，耶利米说，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地极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经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受了损伤，我要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的百姓为什么不得痊愈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他忠心的做神的代言人，没有避讳的，而且坦诚直言的，没有隐瞒的，无论是君王，无论是领袖，无论是百姓，耶利米不改变的向他们宣讲神的话，呼召他们悔改归服神。而且他还是一位流泪的先知，他流泪的为这些百姓祷告，呼求耶和华施怜悯施恩典，也为他们的悔改来祷告。不但是耶利米，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也是显出同样的忠心和流泪的服侍。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使徒保罗对于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其实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被捉拿，就被后来是在罗马的法庭向罗马的皇帝来接受审判，在罗马皇帝的审判。保罗在最后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以弗所还有米利都，他把以弗所长老招到米利都来，他对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第十九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灵里很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再得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十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恩惠的话， 这个话，神的话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也跟耶利米一样显出同样忠心和流泪的服侍，他们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效法先知耶利米和使徒保罗在神面前这种忠心和流泪的服侍？但是除了这两个方面的重要的真理，最后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把两条路、两种选择摆在百姓和西底家王的面前，要他们做选择。耶和华所做的其实也是摩西在面对那些即将要过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为业的第二代的出埃及的这些百姓。在申命记第30章，摩西对这些第二代出埃及的百姓，他们准备要过约旦河去得地为业，摩西已经在申命记前面30章前面重申神的诫命，也就是说再一次给他们解释神的诫命和律法。所以30章第15节，摩西说，看哪，今日我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如果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的神，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都得存活，而且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就得以长久，也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不但耶和华或者摩西，其实摩西也就是神的代言人，都是把两条路、两种选择摆在神的百姓面前，要他们做选择。照样在新约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也很清楚地指出，一个人只有两种选择。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指出有两种义，一种是真正的义，一种是假冒为善的义。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第5章20节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耶稣说什么？断不能进神的国。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些字，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我每次看到这些话，我的心真的是战惊，断不能进神的国，若不遵循神的旨意，断不能进神的国。马太福音18章，你们如果不悔改，变成像小孩子一样，是断不能进入神的国，斩钉截铁。所以两种义，一种是真正的义，一种是假冒为善的义。法利赛人就是一种假冒为善的义，而他们这种假冒为善是最可怕的一种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有三种，一种是自己假冒为善，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一种义假冒为善是自己不知道，别人看得很清楚。但是第三种就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是最可怕的，自以为敬虔，别人看他们也是敬虔， 在第一世纪的犹大百姓认为假冒为认为法利赛人是最近前的，但是他们却是不遵守耶和华的话，他们只是注重律法的条条框框，却没有真正按照律法真正的意义去遵行。所以这是最可怕的，自欺欺人，自以为近前，别人看你也是很近前。我不知道今天在教会有多少这样的传道人，或者说教会的领袖。耶稣警告，只有两种义，一种是真正的义，真正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不把自己的义行在人的面前，要得人的称赞，是行在神的面前。当他活出这个义的生活，叫别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真正的义。不但有两种义，耶稣说也有两种财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地上会有贼来偷，会朽坏，但是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所以两种财宝，只有两种选择。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积财宝？我们是积财宝在地上吗？还是积财宝在天上？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他说，用你们这个不义的钱财，其实钱财本身是中性的，只是说常常这个钱财会使人陷入很多的不义，为了贪财做出恶事。但是要用钱去怎么样结交朋友。什么叫结交朋友？把你们所有的去帮助穷人，去帮助穷人，这样子等到这些钱财没有用的时候，等到这个世界要过去要被销毁，你们是积财宝在天上，你们所做的周济穷人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建堂经历很大的困难，这个建堂整修的费用这么大笔，所以神的怜悯和恩典也是让我们可以分期来偿还，我们就请弟兄姊妹任现。我不知道每个人你们的情况，但是我知道一个人，这个人真是有点像那个寡妇，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摆上，他在积财宝在天上，没有为自己保留。两种主人，或者说两种委身的选择，一种主人或者说一种委身是不分心的效忠于神，或者说是委身于神。我们可以说这是真正的敬拜神。但是另一种委身就是拜偶像。什么是偶像？古代的人他们是做了很多的这些有形体的，用木头用金银做了这些偶像去拜。我们现代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没看到任何有形体的东西，我们也没有拜这些东西，但其实偶像就是任何夺走我们对神的效忠的东西，任何夺走我们对神效忠的东西，可以是你的父母，可以是你的儿女，可以是你的事业，可以是你的财富，但是很可能最大的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等于说最以自我为中心，任何会夺走我们对神的效忠的东西。所以两种选择，你是选择你要委身于神，你要不分心的效忠于神，或者你选择拜偶像。耶稣也提出两条路，窄路跟宽路。耶稣说引到灭亡，那个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只有两条路，我们选择走窄路还是走宽路？这个窄主要是说是受限制的。受什么限制？受神的话、神的真理的限制。宽不受限制，很宽，你可以想象出去旅行带很多的东西，什么都想带，箱子装满了不行，手里提着，脚里绑，脚是脚上腿上绑着，腰里缠着，就是什么都要带。那意思就是说兼容并蓄，意思就是说你也不需要认罪悔改，你的自私、你的骄傲、你的贪念、你所有一切、你的自我中心所要的，你都可以带着，但这是引向灭亡的路。窄路，受神的真理限制，受神话语限制，你只能遵行，只能顺服，只能委身，不分心的去遵守。这是一个不容易走的，不容易走的路。你不能什么都要带，你只能够完全委身神和神的话。我们都要选择，我们是要走窄路还是走宽路。最后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也提出两种对耶稣的话或者说对神的话的回应的选择，一种我们选择顺服遵行，一种我们选择我们不去遵行。选择顺服遵行，将来能够通过最后的审判，蒙神认可；但是选择不去遵行，将来就是引向灭亡。因此耶稣在登山宝训很清楚指出，只有两种选择，只有两种路径，没有第三种。摆在门徒前面的不是有许多的选择，有许多不同的路径可以让门徒自由的去挑选，甚至还可以综合在一起，那么就不需要做选择，脚踏两条船，又要世界又要神。耶稣坚持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并且只能二者选其一，没有中立的，只有两种，而且必须二者选其一。你不能说我中立我不选，你不选你就等于是选了其中的一种。耶稣坚持每一个人都必须做选择，每一个人都要做出他的抉择。跟随耶稣做门徒要求悔改、信靠和顺服，要求完全的、不分心的委身和遵行神的话，不打折扣。凡是拒绝如此行或者半心跟随，今天我想我们不会说我拒绝不要如此做，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叫做半心跟随。拒绝这样做或者半心跟随的，就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乃是选择另外一条路。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是选择要跟随耶稣，这样的选择要求对耶稣、对神完全的委身，包括在思想、意志和生活都无条件的顺服神、遵行神的话。思想、意志还有我们整个生活，我们都要没有条件的来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话。我们不是仅仅在决志相信耶稣的时候做的选择，我们常常说做决志祷告，我们以为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我表明我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不是在决志祷告时候，或者说在我们决志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做了选择，乃是从那时候开始，那是一个起点。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必须继续不断在凡事上做选择，选择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按照神的意思去行。那只是一个起点，当你决志做一个决定，做一个选择，你要跟随耶稣，从那一刻开始，你就必须继续不断在凡事上都选择不按自己的意思，按神的意思去行。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必须凡事，不论大事小事，很多基督徒是大事我们来寻求神，小事自己做主，没有大事跟小事。跟随耶稣是在一切的事上，你在计划，你们要计划出去旅游，你们想要计划这个买一样东西，无论你在想要做什么，大也好，不是只是说我今天要找工作我来祷告啊，小事我自己决定，不是的。其实我要说，我也是一个很贪的人，这个礼拜 Market Basket 香蕉减价3磅1块钱，所以呢我已经想了我要去 Market Basket 买菜，但是我真的是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的意思不是说我没有头脑，我真的是来寻求神给我引导，怎么来使用我的时间。最后我就决定不去了，因为当然我们有一样东西要给女儿，结果我跟女儿打电话，她说妈妈我可以下班以后来你家哦，女儿也已经提供了她来我家，因为她家是离 Market Basket 很近，我本来想说去 Market Basket 顺便去她家把东西给她，他既然说要来，所以我就去查验。后来最终我是神让我看到，何必为了那几毛钱，我还要开车跑一趟 Market Basket， 真的是就看到自己真的是还是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呐、啊。师母跟你们没有什么不一样，一模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我就是在学，我什么事情我都是来学习求问神，学习等候和听神的回答，只等到我听见了我才去行。我们不能就是学习求问，然后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师母我也祷告了，但是我也听不见，听不见那怎么办，最后还是自己就去做决定吧。其实神很乐意回答我们，这是我的信念。所以当我求问，我会耐心的等候，我也求神帮助我学会听他说话，一直到我听见我才去做。不但如此，我们也必须在每一天面对很多的挑战和试探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做我们意志的抉择，我们选择我们要顺服神，要信靠神，我们不屈从于试探。我们每一天其实无数的试探，无数的挑战，要我们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也不愿意真正就是等候神，信靠神。但是每次这样的试探来到，我们就要做我们的意志的抉择。我自己就在操练，我就是在操练，我查验有一个试探，我就立刻对我自己说 no， 我就对我自己说不。因为有时候所谓的试探呢，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在我不清楚神要我怎么做之前，我对我自己说不，我要先来寻求神，我不要，我想做我就去做。最后更重要，每逢我们读神的话和听神的话之后，我们都要向神做回应，我们要选择我们是不是要顺服遵行。 可能这个道理我们也听过很多遍。我想用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我说明以后大家能不能明白，但是我真的是尽我的力，我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上个主日我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说到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我也说明清心的人就是心里纯洁，英文是 pure in heart， 纯净的，就是不掺杂的。因此清心的人首先是对神，他对神的委身是专一的，是不分心的，是不掺杂的。但是同时也是在他跟神和人跟人的关系上毫无虚伪，绝对的诚实、真挚、诚恳，是完全透明的。当然第三也是里面在道德上是纯净的。我上个主日把神的真理来宣讲，下午在查经班的祷告会里面，大元他向神祷告，他说当他听到这样的信息，他的心大大的被触动，所以他对神说，他说他很可想成为这样一个清心的人。这就是听见神的话愿意做出顺服遵行的回应。不是我们就靠自己去做，靠自己做的一定是不成功，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而且靠自己做还是完全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觉得什么样才是完全透明，什么样才是清心，不是靠自己，而是你的回应本身，首先到神面前把你的心、你做的选择告诉神。也许我们很多人也会祷告，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果只是做这样的祈求，却没有做一个抉择，向神说明我们的心智，向他说我可想成为一个清心的人，那我们可以求千万遍也没有用。因为我听过，我曾经劝勉一些人，那些人就跟我说，师母有，我每天都求，每天都为我自己的悔改祷告，我没有一天不求，但是几年来也没看到他改变，还是那个老样子。我们这个不能不做这个意志的选择，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选择，我们愿意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告诉神我们做这个选择。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大卫他在诗篇16篇第一节，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这是大卫的祷告。但是接着大卫立刻向神表明他的抉择，他说，因为我投靠你，我曾经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大卫他已经做了他的抉择，他选择了耶和华是他的主，他完全的依靠和信靠耶和华。基于他这个选择，他向耶和华发出呼求，神啊，求你保佑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明白，是我们都可以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做这样的祷告，求神使我们如此这样那样，使我们爱真理，使我们渴慕真理，使我们可以去遵行真理。但是你不能没有的一样东西是你要做你的选择，你到底要不要选择听从神，这个选择很关键。也是因为我明白，我知道我现在每一天我不断的在做我的选择，选择神，选择顺服，选择信靠。所以这就是 我们建堂的主题经文。我们建堂的主题经文是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这也是神赐给我的。神说，你们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你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要寻求他的旨意。然后神应许说，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或者有一些英文版本，他必引导我们走直路。换句话说，我们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我们必须要选择，我们愿意寻求神，信靠神，顺服神。很多时候我们也像大卫一样祈求神保佑我们，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愿意全然的倚靠和信靠神，等候神的时间，以神的方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求神保佑我们，或求神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这些祷告，我们必须有个大前提，我先选择，我愿意全然的倚靠信靠，全然的顺服。那么我向神提出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我等候神以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成就我的祷告。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他说他曾经三次求神把他身体上的一根刺挪去。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身体上的这一根刺是他身体的疾病，但是我想我们要了解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许多的逼迫和反对。他曾经在会堂里面三次40下减一下打39下，因为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在犹太人的会堂被打。然后他也是曾经在这个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被人用石头打，打到人家认为他死了，但他没有死，等到那些人走了，他就爬起来进城里面去。他也受了行船的危险，各种的危险，饥寒受迫，什么苦他都受。他身体上这根刺，他说我三次求主，可以得知这是对保罗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身体的疾病。他受了那么多苦，对他来讲，他难道不能再忍受这个苦吗？显然是对他来说是极度的痛苦，所以他说我三次求神把这根刺挪去，神没有答应他。神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神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是保罗因此他就学习明白了，神的旨意是要使用这一根刺来使保罗不至于因为他所得的启示太大就过于自高，使用这根刺来使保罗谦卑。因为在这段经文之前，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听了人不能听的言语，他得了极大的启示，但是当他在祷告求神把他身上的刺拿走的时候，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一方面神没有应允把这根刺挪去，神应允神的恩典足够他用，而且在他的软弱当中，在他的 无能无力当中，神的能力可以完全的彰显。但是同时保罗也学习明白了，神的旨意要使用这个身体的疾病使他谦卑，因为他得了这么大的启示，免于他骄傲自大。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听见神的话， 我们每个人回去要花时间默想，不要就是这样听完就丢诸于脑后。我每一个礼拜我在准备这些信息，我都觉得这些话那么宝贵，我自己都要花时间要反复的去思想，来真正的明白，就是消化，让这些话进到我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真的来做我们的选择，向神来表明我们所做的选择，然后神会给我们恩典，他够用的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去遵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使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不能，神能。耶稣的救赎不但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我们被赐给一个新的生命，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被赋予能力，这就是新约的应许。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你们的心上，你们就可以遵行我的律法，你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要认识我，都会跟我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并且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孽，我赦免你们的罪孽，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恶。如果不是这个新约的应许，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不断的失败，一方面是他们拒绝听从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没有能力。但是耶稣来带来这个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去遵行神的话，但是我们有责任要做我们的选择，我是不是愿意顺服？我的选择做了，我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遵守神的话，真正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像他对父的顺服一样，我们也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义的生活。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我自己就知道说，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去明白你的话，我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一旦打开我的心，让我明白那种属灵的领悟，真的就像诗篇的诗人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天父，你真的是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做选择，我们不能够就是不愿意做选择，当我们不愿意做选择，我们也已经做了选择，我们就是选择悖逆。谢谢主你宝贵的话语，愿你怜悯我们。犹大书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